杨香武、萧银龙夜探刑部衙。为什么要夜探？这个道里面很清楚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。你表面比如说开会，哎，他说的一样的话，背后他又说一样，也许当面说那话是假的，背后说的那才是真的，才是真正的心里话。所以啊，古往今来，要想知道真实的话，要想了解真实情况，得偷着探听。你看很多特工人员干什么的，就是了解这方面情况的，比方偷着录音，安装窃听器。为什么呢？听听在暗中他们怎么策划的，他们怎么说的，那才是真实的。所以这个夜探这个方法行之有效。杨祥武和萧银龙练功多少年了，在这方面的基本功超出常人。杨祥武一看那个狗屎的奴才海三来了，呵，跟这满瑞满的人说的是机一阵善一阵，看得出满瑞是十分为难呐，有心退出去，但是受了人家的礼了，这玩意儿有嘴难分辨，将人给咬住了。要不怎么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？人不可有贪心，不管任何人一有贪心就要离这倒霉不远了。这就叫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。你光看着那利了，没看着那害，等受害后悔完了。那鱼光看那吃的好，帮一张嘴巴给勾上了，再想脱钩难上加难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哎呀，这狗屎的奴才海三挺厉害，一听满瑞说什么爱怎么怎么地，我不管了。海三乐了，大人，您说的轻巧吧，如果您真是两袖清风明镜高悬，压根儿你就别管了，你就别收礼呀、啊、为什么我们王爷来了给你送的礼你收了，你收了你就愿意帮忙，到了现在关键时候您装这个假正经，您想不管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，对不对呢？大人呐、啊，现在咱们同在一条船上啊，你想下也下不来了，为今之计，大人您就得秉义而上啊。您是主审官，您怕什么？他神力王多什么？他充其量是个监军，您是正印官，您怎么断他们也得听您的。你要坚持主见，他们也不好把他拧过劲儿来。大人，总而言之，你比我的道行那强的多的多了，我只是在旁边给您个建议，给您提个醒，怎么办全在您了，好不好？您讲话了，让人发现了诸多不便，往后我也不来了，这是奉德王所差给您送的礼物，您收下吧，这是礼单。这满瑞用眼睛标了一下，好家伙，两颗特大号的东珠，就是那珍珠啊，锃明雪白，刷亮啊，光彩夺目。再看钻石的项链，翡翠的扳指，鼻烟壶，这都是上乘之品，随便拿出一样来，要说价值连城那有点夸张，但是少说哪件也得值上千两银子。 一共十二样搁在这儿。满瑞的心动了一下，但不敢收，总管拿回去，拿回去啊！上父王爷，我感恩不尽，但是呢，我不敢收。哎，我大人，这什么意思？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得回来吗？王爷交代的清楚，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你要退，你去找王爷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充其量我是跑腿的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哎，这我不能收，哎，我不管不管。黑胖子说完了，转身走了。就见这满瑞急得直跺脚，嘿，这，哎，这是，他真为难了。他不是说什么清官，他也知道是好玩意儿，但收了你得给人家办事儿，他这事儿不好办呢，要办不成就得翻脸，吃了还得给人吐出去，那滋味就更难受了。杨香武看得清清的，杨香武心说行了，我就把这礼单，我就把送的这礼弄到手，这就是证据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？你们要没鬼送什么礼？没鬼这干什么？这就说明很大很大的问题呀、啊！从这就能打开缺口，怎么办呢？杨祥武那鬼点子多多呀，转到前边窗户这儿，用手一弹这窗户纸，嘣嘣嘣嘣。满瑞一听，这谁呀？哦，那狗屎的奴才又回来了吧？是总管吗？请进，是总管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问了两遍无人答言，满瑞只好提着袍子开开门到外头看看去。等他出去一看呢，怪哉，没人儿呀。满瑞心中暗想，出鬼来，莫非是屈死的冤魂跑这捣乱来了？明明听着有人敲窗户，怎么没人呢？他浑身上下支起鸡皮疙瘩，转身回屋。哎呀，怪哉怪哉，要不是我耳鸣，都把我气糊涂了，哎，要了我的命了。这哎，那个说什么毛病？他往桌上一看，礼单、礼物不翼而飞，都没了。明明放这桌上了，怎么没了？海三肯定没拿走啊！这不出轨了吗？桌上桌下，他到处划了，到处翻找，一无所获。他一看，哎，真出轨了，真到鬼了，还用问吗？东西落到杨香武的手里头了。杨香武一看，天哪，真快亮了，别多耽搁了，带着萧银龙回前门大石蜡东胜镖局。大伙儿正等着呢，一看两个人一前一后笑呵呵进来了。杨香武把东西往桌上一放，各位上眼。众人围拢过来一瞅，哇，还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听我道来，是这么回事。众人听完全乐了，贾明把草包肚子一舔，怎么样，我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我就盘算着他们的捣鬼，干不及让你们去就对了吧，不去咱能找着这些证据吗？嘿，这玩意儿一摆，德王老兔崽子，你往哪儿跑？你还说什么？众人大喜，把这东西放起来了。那么转过天来，白天无事，大伙儿好好的睡了一觉，得缓缓乏啊。 有道是一天不睡觉三天不舒服，那脑袋嗡嗡老响，还能干得了活吗？像他们体力都充沛，精力也旺盛，饱饱的睡上两个时辰，那就解决问题了。到了下午，大伙起来梳洗已毕，倍儿精神，拿着东西起身赶奔神力王府。路也挺远，到那之后日头往西转了，估摸着王爷早起来了，跟门上人一说，门上人都认识了，里边请里边请，王爷正等你们呢。进了燕安宝殿，一看神力王舔着大肚子正在那品茶呢，小哥十个紧走两步跪倒施礼，参见王爷，参见王爷，参见王爷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老见面这礼就免了吧，让人累得慌。来来，坐坐坐，怎么样，睡一觉没？都睡了。看你们神采奕奕，眼睛倍儿亮，都缓过乏来了。是，黄三太就说，王爷，咱们分手之后呢，我们小哥几个一商议，认为着满瑞肯定不老实，暗中还得捣鬼，这是贾明兄弟提示的，后来派香武和银龙又回到刑部衙门，还真给堵上了。是吗？怎么个经过，详细跟我讲讲。杨香武摇头晃脑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萧银龙做了补充，最后把礼单和礼物往上一放。神力王拿过礼单看了看，再看看这礼物，嚯！哎呀，这德王这老家伙真下了注了啊！这点玩意儿可价值连城啊！哎，这就说明问题了。行行行行行，香武啊，你立了大功了，银龙，你们俩都立大功了。哎，不对，王爷，我立大功了。我要不提醒，他们能去吗？要是赏头一个应当赏我。哎，对哦，小子，我能忘了你吗？哎呀，行行行，看来你小子够个军师的材料了。大伙全乐了。神力王说，待会儿这吃晚餐，吃完了咱一块儿走啊。大伙吃饭的时候，贾明吃特少，翻着母狗眼儿一个劲儿的犯寻思。神力王就看出来了，平常他总白话，今儿没词儿了。明儿，你想什么呢？
哎，我王爷，我觉着今儿个晚上的审讯呢，跟昨天没啥区别。
何以见得？
你想，在公堂之上，那不就是演戏吗？问来问去，老是这些话来回说，问不出个眉目来。方才小人在想，咱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。
哎，那你说说看，
怎么变换方式？咱们给他来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给他们来个迷魂掌。
王爷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我给您来16个字。
哎呀，大伙一听，你打什么哑谜？你就快说就得了。
我说你装什么像，你快说。
着什么急还早呢，不说清楚了能行吗？王爷，您按这16个字办。故秦欲纵，引狼出洞，噼里啪嚓，真相大明。
神烈王听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哈哈笑开了。
我明儿，我糊涂了，这16个字什么意思？王爷，你扶耳过来。我说你们都听着这16个字的秘诀啊，都记住，故秦欲纵，懂吗？引狼出洞，噼里啪嚓，真相大明。王爷，
咬开耳朵的， 他大伙听不见，就见贾明扬着个麻子脸摇头晃屁股。沈立王听着不住的点头，
好，好，好主意，好妙策呀！明儿真看不出，你小子真长出息了。我说你够个军师啊，那绝不是瞎说，你真是个材料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哈哈哈哈哈！就这么办。妈呀，您觉着能行吗？哎，孩子，你放心得了，这个事情咱是稳操胜券。就这么办了。哎，王爷，要真能达到这个目的，咱是不是就省老了事了？啊，就是，好主意，出其不意，谁也想不到。大伙糊涂了，可你们俩明白不行，我们算干嘛的？然后挨个的一告诉，众人点了点头。哦哦，这么回事啊！还别说，这么贾明这点的还真新鲜。就连杨香武也不得不佩服，杨香武心说这小子还真长出息了，我们俩抬杠归抬杠，拌嘴归拌嘴，在这方面我还真不如他。他们这些人凑在一块儿详细研究了每一个细节，已经掌上灯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沈立王一看一切都准备好了，高兴往大肚子一舔，顺轿。外面仪仗队大轿准备好了，哥十个依然换好了官衣儿，随着沈立王知事列摆赶奔刑部衙。咱们再说那满瑞满的人，不但一宿没睡觉，第二天一天也没合眼呐。除了喝水之外，一点饭都没吃，他吃不下去呀、啊。怎么礼单丢了？怎么礼物不翼而飞呀、啊？是闹鬼吗？闹这鬼干什么？他这越想越害怕呀。这要落到沈立王手里，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。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！他谁能干这事儿呢？有苦难言，也不敢跟德王说，也不敢跟旁人讲。哑巴吃扁食，是自己心里有数。显而易见，就这么两天的功夫，这满瑞啊，眼窝深陷，两个腮帮也挖进去了，颧骨突出。脸都绿了，都好不容盼着掌灯之后，五堂官陆续来到，六堂会审呢，那五个官来了，韩的人、白的人、打山打的人都到了，彼此打过招呼，到屋落座吃茶。那五位官长偷眼一看，呀，怎么这满瑞脱相了，脸上挂着一层灰，脑门还长了一层尿碱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倒霉相，这是。大伙心里啊都好笑，准知道这里边有鬼，估计他不能那样身心不安的。要不怎么那句话呢？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没什么事，自己找的。你说你自寻烦恼不是吗？就为了一点贪心，受了人家的贿，想要升官，打人家的溜须，到头来把自己圈进去了，不能自拔。这满瑞还假装寒暄，保持镇定。正这时候，沈立王驾到了，列队迎接，把沈立王接进来。一看沈立王精神，老是保持精力旺盛的样子。大说大笑，震的这屋嗡嗡都带回音的。各位，大家休息的怎么样？休息的挺好。满大人，你呢？哎，挺好，挺好。沈烈王心说话：“孙子，你挺好啊！”哼， 你难受你清楚。
哎，大人，我瞅你怎么烧的，一天的功夫眼窝怎么塌进去了？
啊啊，是吗？哈哈，哎，可能我身体有点不爽。
大人可注意啊，特别是这个心病，心病不除这玩意儿麻烦呢。
是。满瑞心说他指什么说的？敲山震虎，有意讽刺我，还是他有什么把柄不成？
哎呦，人心他有鬼呀、啊！
疑神疑鬼，一惊一乍，没等怎么地，满瑞那汗淌下来了。大伙都问大人你怎么样？啊，没说的，我身体的确不太舒服，还顶得住，还顶得住。王爷，今天晚上怎样审讯呢？
我正跟想大伙商量商量事儿，大伙说应该怎么办呢？
大家说那听王爷您的。
听我的，满大人，听我的行吗？
当然当然，王爷您看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那今天晚上我主审好吗？
当然可以，您是监军，您代表皇上来的，您怎么审都可以，我们听您的。
那我就装装像啊，我是大老粗，我也是外行，一会儿按我的馊主意办好吗？各位看着点，我哪点不对你们公开提，因为咱们同殿称臣嘛，彼此都一样好吗？
是是是是，谨遵王家千岁的吩咐。
我什么时候了？回王爷，时辰到了，吩咐手下升堂。
是，升堂。
刑部大堂灯火辉煌，审理王头前领着，六堂官在后头跟着。来到大堂上，再看审理王居中而坐，前头放好了公案，那六堂官一边仨燕翅排开，刑名师爷各书记官都在后边坐了两溜，
干嘛得记笔录啊？
下面80名战堂军分在左右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，地下吊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刑具也都准备好了。你看审理王说话客气，那人经验多丰富，往大堂上一坐是稳如泰山，能有3分钟没说话，用眼睛从左看到右，从右看到左，打量着在场每张脸，他看谁谁都一哆嗦呀，那么多人鸦雀无声。来呀、啊、传本王的话，把罪犯王朝文、盛奎、德海、法登女人全给我带上公堂。
大伙一听，五个一块带来，那怎么问呢？谁也不敢言语。
满瑞眨巴着眼睛看这形势的变化，五个人一块带上来了，一字排开全都跪下了。一看审讯，今天审理王主审，众人往上叩头，参见王爷，参见各位大人。审理王叭把桌子一拍，上跪，往我跟前操合操合。五个人跪爬了几步，低头不语。审理王探着身子往下看了看，你们听着，你们两家的案子
夜已真相大白，今天就可以结案了啊！听本王的宣判。
六堂官一听，什么结束了？没有啊！哎，这神力王这演的哪出戏呀？大家摸不着头脑了。听神力王是继续审讯。